这次的主题。我想来过的大概知道我们第一次讲什么，第二次讲什么，是第三次了哈。第一次简单说起来，抬头看天啊，因为要看见彩虹，要有 perspective。也就是说，当你在患难当中，在周遭环境的变化的时候，不要眼睛一直好像低着头吃草，像一只小羊一样低头吃草，要抬头 look up， 你才会看见彩虹。那上个礼拜我们在讲，看看周遭的环境事情，特别当你碰到患难的时候，你怎么去面对这个问题。上礼拜我们谈到苦难怎么去面对，怎么去了解。今天要看什么呢？不向上看，也不从旁边看，要看看你自己，认识你自己。你说我自己还有什么认识？哎，这个是大有学问哦。来，好，今天看一下今天的 PowerPoint。关于认识自己哈，不是很简单。希腊的哲学家说，人生最高的智慧就是认识你自己。可是很多人都觉得，我当然认识我自己，别人不认得我，自己知道认得我自己。我告诉你，很多人就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们做牧师的最重要一个副业，就是常常去做婚姻辅导，两个人吵架要离婚，然后我们东听听西听听，听完结果是什么呢？这两个人都有毛病。那个丈夫呢，常常会打老婆，而且把老婆打到住院两次哦，警察局有记录，他也承认。可他自己跟我说，庄牧师，看这种老婆，我还能够跟他活了二十几年。天下没有第二个男人做得到，啊！天下没有第二个男人做得到，那我意思说你是天下最好的男人喽，差不多。哼，把老婆打到住院两次，还是天下最好的男人。你说他不知道自己是谁。这老婆也不简单，这老婆呢打架打不过，不过呢舍利如刀，他把他丈夫杀千刀呢。他也跟我说，你看这种丈夫，我跟他活了二十几年啊，把我打到住院啊，警察局都有记录的，像我能够这样忍耐他的，天下也没有第二个女人做得到。我说，那你又是天下最好的女人哦。对，天下最好的男人加上天下最好的女人，我告诉你，除了离婚没有第二条路。这两个都不认识自己，所以难怪希腊哲学家说，人生最高的智慧是认识你自己，不容易。好，谈到认识自己，那我们谈谈，那古往今来，别人怎么说？就说历代关于我是谁，怎么个说法啊？第一个，一个德国哲学家叫尼采，这个人喜欢讲自我超越，他呢，他的观点是，人可以用意志，自己的意志，不断的自我超越，自我超越，所以有人称他的哲学叫做超人哲学。超人哲学，这个人很有意思。这个人的爸爸是牧师，可他是非常有名的反基督教的人，他是无神论，他爸爸是牧师，但是他爸爸很早死了，所以他从小出生长大的时候，就是他有妹妹，他有妈妈，但是没有兄弟，所以他从在女生宿舍长大。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从小很讨厌女人，所以他没有结过婚。所有骂女人的话，十之八九都他讲的。那这个人呢，他强调自我超越，可这个人很有意思，他对自己有无穷的信心。但当到后来哈，他进了精神病院，他写了个自传哈，很少人这样写自传，他写个自传，自传的名字，书的名字用拉丁文的 ，Exi Homo。Exi 是拉丁语的意思，是 look 看了 ，homo 是什么？拉丁文的人，看这个人，这本来是在约翰福音里面，比拉多罗马巡抚把耶稣拉出来要钉十字架之前，给群众看的时候，看这个人，他用拉丁文，他是罗马军官嘛 ，Exi Homo。尼采写了个自传，叫做 Exi Homo， 看谁？他不是看耶稣，看自己。看我， 他的书的第一章写什么呢？第一章他说，为什么我这么聪明呢？第一章。第二章，为什么我这么有智慧呢？第三章，为什么我写了这么多好的书呢？哇，这种人，就像这个人啊，有点自恋，啊，自大狂，你要怎么说他都可以。这写这种书的人啊，大概是有点精神病的啊，要不然写完都上送精神病院，啊，真的不错。他写这本书的时候，1888年，写完以后几个月，他就精神病发，真的是。头几年还暂时住在家里找医生来看，后来就不行了，住到精神病院，最后是死在精神病院，1900年死在精神病院。所以他这本自传事实上1888年写完没有出版，20年后他已经死了，1908年他妹妹20年后把他出版。就这个人，他认为可以不断的自我超越，他叫超人。可是他为什么会神经分裂？各种的说法，有一个历史学家讲的最好，他说他就是第一个证明人不可能自我超越。他自己的理论被自己否定，然后受不了，他就精神病发。现在的心理学家比较强调，喜欢用叫自我肯定。什么叫自我肯定呢？就是啊，做父母的你要常常肯定你的孩子，要称赞，要鼓励。然后也有的时候呢，别人没有鼓励，没有称赞，你就自己称赞自己，我很棒，我 OK， 那对不对？所以这种自我肯定是现在很流行的说法，叫爱的教育。但是结果会产生怪胎，很多人就不知道自己是谁，真的以为自己不得了。尤其我们在座的听众，如果你有一些是90后80后一胎化出来的，你差不多都是怪胎。就是父母祖父祖母外祖父的捧在手心里，哎呀宝贝的。自我肯定是现在很流行的一种观点，是自我肯定。可是自我肯定有时候你不了解真相，你不真正认识自己的缺点的时候，这种自我肯定有时候会让你陷入另外一个误区。那现在的人我们叫 I 世代的， I 世代是什么呢？现在用各种的电子的东西叫做 I 这个意思。我 I 世代待会讲给你听， I 世代有另外一个意思，那个 I 有另外一个意思。那通常是90后00后的这些人，这种人可能即使不是自我肯定的就开始要探索，所以他们对很多事情都是想要去探索，所以因此他们拒绝接受任何继承的想法。比如说人家说路要这样走，做人要怎么样，那我不信这一套，我自己来，我自己去试一试，我自己去闯天下，探索，发掘自我的潜能等等，这是 I 世代的人喜欢说的话。那各种的说法，其中有一个说法是基督徒，我喜欢说耶稣说的。耶稣怎么说？哎呀，耶稣讲的话大概是所有人讲起来大概最不中听的，因为他说要舍己，或者英文就是 deny yourself， 就是否定自我。你任何都好啊，你说要自我探索 ，OK， 那么自我肯定那更好，或者我可以自己不断超越自己，这都有一些很正面的意义，那有很多人很喜欢。就唯独这个否定自我这一点呢，是我想很多人是很难接受。那这点我待会跟你讲，为什么基督徒的人生观从耶稣的话来说要自我否定。好。我们就说过了哈，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叫什么 ？I 世代。什么叫 I 世代？你看看这个 I 世代，我们有 iPhone、iPad， 甚至你看他刚出娘胎，连衣服他不穿的这种 baby， 他都已经开始会这样画来画去、画来画去、画来画去，叫 I 世代。所以以前我们问一些小朋友一些什么问题的时候，我还想想看，他的手按着这里，我还想想看。现在的孩子都不是这样想，他们都是这样想的，我想想看。它要滑，我想想看，要滑叶，这 I 世代。然后从小孩子就开始，用这些电子的东西，然后坐公交车、坐地铁的时候，你看每一个人一个 iPhone， 你几乎没有看到一个人不看这个。如果手上没有这个，还不知道怎么活。所以 甚至他们说现在很多有些人开始什么小学同学会、中学同学会或者朋友啊在一起，一堆人在一起的时候，每个人都拿个手机，其实坐在一起我们都不讲话了，我们用手机发个短信，哎，怎么样？还行。我们用这个手机讲话，我们不开口讲话的，这就是 I 世代。不过 I 世代的特征呢，这个 I 可以有不同的意思。第一种意思就是非常自我中心，就 I 就是我 ，I me myself， 非常自我中心的这个 I 世代。那不单如此，这个 I 世代，这个 I 也可以另外一个意思是 illusory， 就是说是一个虚幻的世界。我们在网络上交朋友，我们在微信交谁，所以有一个这报纸这种消息很多了，一个人在网恋啊，网络上谈恋爱，谈了半天后来发现他喜欢的女生是一个58岁的大男生，老老的一个男的，他以为是个女生啊，所以都是虚幻的世界。那反而面对面你都不知道怎么讲话，但我们可以在微信上讲来讲去，掏心掏肝掏肺。可是见了面我们却好像没话讲，这 I 世代我们活在一个虚拟的世界，但是跟真实的世界是隔离的。那因为隔离，所以另外一个 I 就是 isolation， 是人跟人是疏离的，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立的，然后我们的心里充满了焦虑不安。什么叫做疏离哈？最典型的例子，假如你上班，你在一个办公大楼上班哈，然后赶上班嘛，哇，快到8点了，哇，挤进个电梯，一塞塞20个人，人跟人都挤在一块的时候，那时候叫做疏离，什么意思？每个人是贴在一起的，可是每个人连气都不敢出，生怕你闻到我的口臭，然后我也不敢闻，叫憋着，这叫疏离。我们人跟人几乎是背贴着背啊，但是心灵的距离就好像隔了18000里。叫疏离，我们跟真实的人是关系是隔离的，也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有焦虑不安。所以你知道，常常有所谓的网络上的霸凌啊，网络上的玻璃，有些人在网络上被人家骂，被人家然后就跳楼自杀，这种自杀案子来讲很多。为什么？因为他没有真正的人际关系，他完全的人际关系都是靠网络。那一旦网络上被很多人批评乱骂，那骂他的是谁他也不知道的时候，他就非常非常的焦虑。那当他失掉了这个网群里面的这些朋友的时候，他世界就完蛋。所以现在的 I 世代的人不是只是用电脑的那种 I， 而是一种非常自我中心，活在一个虚拟的世界，同时人跟人之间是完全疏离。这是现代人的一些特征。那在这种的特征之下，人怎么看自己？就很多奇奇怪怪的现象，对现代很多奇形的现象。就第一个说，我们用美国做例子哈，美国的高中学生，如果你去问你的领导力如何，啊，你是高于平均值、低于平均值，结果呢，美国人只有2%认为自己的领导力呢是低于平均值。什么叫平均值？50%嘛。所以应该有一半的人是低于平均值，一半是高于平均值，这是正常的哈。所以表示有一半的人低于平均值，可是这其中有48%，他明明低于平均值，他不觉得，他觉得我是高于平均值，只有2%承认我低于平均值，你知道吗？所以有48%的人不知道自己是谁，他明明低于平均线，但他以为他高于平均线，意思在这里。反过来说，你认不认为你是全班同学所有人当中最顶尖的尖子？假如说只有1%，可是有5%的人认为自己是尖子，那就有4%的人是仿冒的，或者说自认为自己是天才是尖子的人当中，有80%的人看错了。你不是，那他以为他是，所以说认识你自己容易吗？不容易，尤其在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喜欢讲肯定的话、鼓励的话，所以很多人就有点被吹嘘，吹到一个程度，好像那个青蛙胀气一样，长到最后他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今天有太多的人 把自己吹嘘到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们这个社会是这样的一个社会。那美国呢，有全世界三分之一的心理辅导员在美国。那心理辅导员比牙医还多，什么意思啊？哎，每个人都有牙齿，都有牙疼，就是要牙医嘛。所以医生跟病人的比例应该是固定的嘛。怎么会心理医生比牙医还要多两倍呢？而且全世界心理医生都跑到美国来了，就是美国很多人虽然是自我吹嘘、自我肯定，可是又心里虚虚的，所以常常要找心理医生来辅导、来帮助他。我自己是牧师哈，你知道在神学院开课，开什么课人最多？不是新约概论、旧约概论等圣经课，也不是系统神学，开课人最多的就是心理辅导。每一次开心理辅导，人满为患。但是有些人说哈，去读心理辅导的人，他不是要去辅导别人，都是自己心里有毛病的人，他就读心理辅导。所以很多心理医生本身就是心理有问题，他去读心理科，然后他做医生。当然不能说心理医生本身都有心理有问题，但是美国的社会是很畸形的。好，我们再说基督徒好了，有人很严格的来调查，就是说一个人什么是真正的基督徒，他规规矩矩每天读圣经，每天祷告，经常去教会，而且对于基督教所有核心的信仰都了解都接受，这样的话在全美国只有 8% 哈，你不要以为美国叫基督教国家，不，只有 8%， 92% 不是，不管他去不去教堂。可是有 60% 的人他自认为是有神在他里面内住在他心里。那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有美国人口中有一半超过 50% 的人哈，他不经常读圣经，不经常祷告，不常去教会，对于圣经的真理不清楚，他不但自认为是基督徒，而且神住在他心里。有没有搞错啊？哎，所以你就知道今天这个社会，用美国做个例子来说，你就知道美国是个有点畸形的社会。但不是只有美国，中国不是如此吗？全世界哪个地方不是如此呢？整个社会的潮流，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实在是很有问题，我不真的认识我们自己是谁。所以难怪几千年前希腊哲学家就说，人生最高的智慧就是认识你自己。你真正能够认识你自己，不偏不倚，不高不低，不卑不亢，哦，得到最高的智慧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那现代的人，我说现代人他在探索寻找自我，他从哪些方面寻找自我呢？有一种人喜欢参加这种讲座，就是怎么样发展内在潜能。这种讲座很多，也有书，也有讲座，哇，报名费很高的，很多人都会去，也有很多名嘴在讲这个。很多人喜欢去开发内在的潜能，就是还有没有被发挥的。我可能是个天才，只是我还没有找到我的天才，希望能够发挥出来。那第二种人呢，就是想要自我肯定，刚刚说自我肯定，然后发展自尊心，用各种的方法去学习自我肯定。那当然如果别人不能肯定你，你就是自己肯定你自己，诸如此类啊。所以这个在西方世界，在全世界各地都有很多人流行这样的方式。第三个就是期望能够自我感觉良好。其实现在世界上很多人都自己感觉良好，你问他，他觉得我还不错。譬如说你在美国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总统川普就是自我感觉良好的，他觉得不错，没事没事。我们不说对与错了哈，但不是只有他一个，在美国多数人都认为自我感觉良好，都看不见自己的缺点，所以期望自我感觉良好而没有注意到自己的缺点的话呢，最后就会在自己的缺点上栽一个大跟头。今天全世界的人都是如此，台湾我看那些政治界的人物10个有8个都是这种，自我感觉良好， 从来不觉得自己有错。那另外一种人呢，尤其很多基督徒常常寻求内在医治。为什么美国有全世界有三分之一的精神心理辅导员、心理医生都在美国？他们要求内在医治，他觉得我内心破碎，我内心受伤，我小的时候被虐待等等等等，所以要有内在医治。但是在基督教的圈子，这种内在医治是特别流行，特别受欢迎，其实都有一点点夸张和过分，寻求内在医治。但我说他们要找这个东西，我们姑且不是说对错，因为可能有人是真的需要内在医治啊。那有些人真的是缺乏太自卑感，他需要一个自我肯定，都对。但我意思是说，当一窝蜂的人往这边走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这中间有一点点什么样的问题。那当然我最后会跟你讲我们基督徒怎么看这个问题的啊。那最后一个就是当代人想要加强自己的 IQ EQ， 看重这个能力。IQ 当然是智商，那 EQ 就是为人处事的情绪方面的情商，情绪商数。那很多人很重视 IQ， 很多父母哇，这个希望孩子读 MIT 最好的学校，然后成绩几分很看重。可是我说这些父母都忘记一件事情， IQ 智商很重要，对他的学业成绩很重要，可是有几件事情。第一， IQ通常是跟逻辑分析能力有关的，因此逻辑分析能力比较高的人是搞理工科科技方面的，学文学的人不需要 IQ 很高，学文的人不需要 IQ 啊。所以 IQ 好不好不见得他前途就是光明或者不光明。第二个， IQ 这种智商是遗传的，懂吗？做父母的，你嫌你的孩子笨，你在骂你自己笨了，因为你的孩子是你生的了，你 IQ 多少他就 IQ 会多少了，除非是突变。你 IQ 只有 100， 平均只有100嘛，你希望你的儿子 IQ 150， 除非他突变，突变变150也有，大部分突变就变成80 70 60了，变低的比变高的还多了。你自己100你就别寄望你的孩子会150。IQ 不能补习，你重视 IQ 有什么用？你只能怪你嫁错人了。你100，你嫁个150的，说明儿子会150。如果你100嫁个100，生出来就是100。遗传，所以 IQ 你重视也没有用。EQ 是一种情绪商数，情绪商数倒是很重要哦。从为人处事，碰到逆境，像上个礼拜我们谈到这个苦难悬疑的时候，碰到苦难，你不要一点耐压力都没有，对 EQ 高的人能够逆来顺受，能够坚忍，这就是 EQ 高的人。EQ 不高的话，一压就垮掉了。所以 EQ、IQ 是值得重视，但是有一些你是无能为力的。EQ 可能环境可以塑造，所以因此上礼拜就提到了，有时候患难反而是会提升我们的 EQ。所以一个经过患难长大的人，他对于环境来讲比较承受力比较强，这种人将来会成功的。所以如果你要培养你的孩子有好一点的 EQ， 就是要怎么样？第一个，让他吃苦，让他挫折，让他经历失败，别都护着他，你越护着他，他 EQ 不会高的。所以你要让他经历一些挫折。所以我们很多方法想要来寻找自我或者加强自我。那最后一个就是追求自我实现，这是一个心理学家叫 Maslow， 他在1950年代提出的理论。有一种人，他是属于最高级的一种人，他的人生的理想和目标就是完成自我的抱负，实现自我的理想，就追求自我的实现。在很多场合你看到有这种人，他从小就有一个梦啊，等等，在台湾，要不在中国大陆很多这种节目啊，哇，在美国也有 talent show， 我从小就有一个梦，要上舞台唱歌，我要干嘛干嘛啊，实现自己的梦想。哎，这也是一种人寻找自我的方法。那好，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谈一件事情， 为什么认识自己很重要？那如果认识自己看错了会怎么样？有非常重要一件事情叫 self-image， 自我形象。自我形象就是你认为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你对自己的认识哈。每个人内心都有一个自我形象，就是说你，如果人家问你说你觉得你怎么样，你觉得哪些优点，就觉得你对自己的认识。那一个人如果要活得乐观，而且有信心、自由自在，他一定他要从别人眼光中看到自己是可爱的。我的意思啊，不是你看你自己是谁，你要觉得从别人的眼睛中你是属于这种，你是一个成功的，你是个很有优点的，你觉得这样，你觉得被肯定了以后，你就活得很自在。所以这是为什么当有人在网络上被人家用言辞羞辱辱骂的时候，有些会自杀的，他自我形象毁掉了。所以自我形象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有一件事情你要注意到，自我形象怎么形成的？照镜子一样，你有个镜子可以照到你自己，对不对？那自我形象是怎么形成的呢？自我形象通常是由周围的人给你建立起来的，因为你是要从别人眼光中看到你自己，所以是别人的反射，别人说你什么，别人表达你什么，别人称赞你或批评你，那别人就塑造了你的自我形象。那这个塑造你自我形象的人，有些人是爱你的人，有些是不爱你。那如果爱你的人，就好像说你的爸爸妈妈从小都捧着你称赞你，从小外公外婆就说你好乖哦，好漂亮哦，你好会唱歌哦，那你就觉得我真的很会唱歌，你从来没有真正去跟别人比过，你只觉得我会。那相反的，你周围一些人是专门批评你羞辱你的呢？如果周围的人每个人都说你是丑小鸭呢，你从小就觉得我就是丑小鸭，因为人人都说我是丑小鸭，说我应该就是吧，你懂吗？所以你从别人的眼光中看到你自己，所以你的自我形象是这样塑造出来的。所以的确，为什么有人觉得需要内在医治？如果他从小生长的环境是在这种很负面的情况下长大的话，他的自我形象是被扭曲的，被周围的人刻意把他扭曲的，就用羞辱的话、负面的话，使他把自己看为一个很差劲、一无是处的人。以前有个童话故事哈，在西方国家有童话故事，一个人叫做 Rapunzel， 一个女孩子的名字 Rapunzel， 这个女孩长得非常漂亮，可是呢，她被一个巫婆把她关在一个楼顶上，那个楼高楼没有楼梯的，然后这个巫婆就告诉她，告诉你哦 Rapunzel，你不要出去见人哦，因为长得好丑，他们的房间里面没有一镜子的哈，看不到自己的，没有镜子，所以女胖子不知道自己长得怎么样。然后那个巫婆就跟他说：“你长得好丑，好丑，你会吓死人的。”所以女胖子不敢出去见人，何况出不去，那个高楼一个窗子，可是没有楼梯。他只想慢慢长大，慢慢长大，慢慢长大。有一天，他坐在窗口。唱歌嘛，因为没有人嘛，自己唱歌啊，然后因为梳头发，头发很长很长很 长，他一边唱歌一边干嘛干嘛，因为没有人。结果没想到一个白马王子来了，这白马王子呢走错路了，好像迷途，哎，就听到有人唱歌，很好听哎，这白马王子就走走走，就跑到这个楼，抬头一看，哇，一个美女在上面呢。那 Rapunzel 呢不知道下面有一个王子在看他，他就唱啊唱啊很高兴啊，然后下面的王子就叫他说，哎，我可以看看你吗？哇，他吓死了，他说糟糕，我这个妖魔鬼怪的脸一定要吓死人，他躲进去不出来了。长话短说，最后这王子要上去见他，他不敢，最后从排了半天，最后从一个办法，他走上去没有楼梯嘛， Rapunzel 头发很长哦，他是从二楼上把他的头发坠下来，这头发从二楼可以到楼下，就王子是抓着他的头发上楼的。然后王子说：“ 哇，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漂亮的女。胖子说：“我跟我说我是全界最丑的，对对对。”总而言之，最后当然公主王子就成为很好的结果嘛，大概是这样的意思。我们的故事只是说，那个 Rapunzel 那个女孩子，她被那个巫婆给她一个错误的形象，自我形象，她是天下最丑的人，所以她不敢去见人。一直到有一天，有人跟她说：“不、哦，是很漂亮。”后来王子还去。第二次，后来一次来的时候，拿个镜子给他看，我叫你自己看，还发现，哎呦，还真的蛮漂亮的嘞，啊，诸如此类。所以，自我形象是你周围的人，不管你喜欢或不喜欢你的人，在帮你塑造出来。那我们的行为举止不自觉会反应，跟镜子反应一样。你觉得你很丑，你表现出来的，就是你觉得，反正我是很丑。我做出来动作、讲话就是这样，懂吗？如果你常常被夸赞说你很漂亮、你漂亮，你觉得你很漂亮，你走路的姿态就像火鸡过马路一样，昂头挺胸，我很漂亮，懂吗？像火鸡过马路一样。所以呢，有个英文很有意思，你仔细读一读：We are not what we think we are。我们表现出来的不是我以为的我，不是我以为的我。We are not what others think we are。我们也别不是别人以为的我。那我是什么？We are what we think others think we are。我以为别人以为的我，意思就是说，如果别人刻意的扭曲我、丑化我、抹黑我，而我信了，我真的信了他们所说的话。我以为别人眼中的我，就是被抹黑的、被丑化的那一个。我信了，你的行为举止就真的会像被抹黑的那个人一样，并不是你真的是那样一个人，也并不是别人真的都以为那样，因为你听到那个人在讲，所以你以为。他们以为的你是这样，你就行为举止就这样这样。所以，的确，我们很容易受别人的影响。所以，如果你对自己的认识是要依靠周围的人给你的评语来建立你的自我形象，那很可惜，常常是扭曲的，不是误以为你很好的那种的过分的扭曲。要不然是物欲很不好，你很难刚刚好很平衡，你不能控制别人对你说什么，你不能控制别人对你的评语。所以，如果你的自我认识是依靠人来回应给你的话呢，你往往不是偏这个，就是偏那个。那一个人自我形象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他跟人的关系会怎么样呢？就会直接受影响。所以，影响你跟人的关系最重要因素是自我形象。怎么说呢？如果一个人比较自卑感，自卑感，如果你觉得别人都瞧不起你，那么这个时候你跟人的关系就很僵硬了，因为你希望在别人眼中你是可爱的。如果你觉得别人对你的评语都是负面，你觉得，但不一定是真的。就跟那个巫婆对 Rapunzel 说：“你很丑。”她真的相信，所以她就把自己关在那个高塔里，不肯见人。除非她真的发现说：“我并不真的是那么丑，我可以用我的真面目跟别人相处，就可以出来，就开始有乐观、有信心。”如果不是如此，你是非常自卑，被别人刻意扭曲的自卑的话呢，你就会变成。你就把自己关在高塔里面。那一个人如果不能接受自己怎么办？他就会戴假面具，戴假面具。所以自卑的人会变得很自大，他自己里面是自卑，他不敢拿真面目见人，因为我这真面目拿出来是很可悲的嘛，别人说我不好嘛，他就要假装成很厉害。所以越是自大的人，就是内心是自卑的。他自己是自卑，他为了怕人家 知道他的自卑，所以他就变得更自大，你知道吗？所以自大狂跟自卑感，自卑感这种东西是一个铜板的两面。所以呢，一个人自我形象跟人际的关系的差别的产生什么呢？一个自卑的人表现得很自大，他没有办法接纳自己，而且自卑感的人会觉得他活在地狱，因为他觉得周围人都是魔鬼，每个人都在说他闲话，每个人都在批评他。他既然觉得周围的人都是魔鬼的时候，请问他会变成什么？他会越来越像魔鬼。为什么？很简单，物以类聚，周围都是魔鬼，只有你一个天使。不会，你觉得周围都是魔鬼，你就变得像魔鬼。为什么？你怎么来我怎么去。所以一种人变得像刺猬一样没有办法相处的人，就是因为自卑感很严重，他觉得周围人都在批评他，说他闲话，其实不是，不是，但他觉得是，当他觉得是以后，他不但把自己关起来，还不但自己有伪装变得自大，而且他会觉得他活在地狱里，他看周围的人都像魔鬼。但别人是不是魔鬼我不知道，但他肯定越来越像魔鬼了。相反的，一个有健康的自我认识的人呢，他觉得他活在天堂里，他会越来越像天使。他会觉得，哎呀，这个李阿姨红豆汤烧得真好，她真会烧菜啊，她是红豆天使。哎呦，那个李大哥带茶巾很好，哇，茶巾王子，哇，这个人唱歌唱得好，他觉得周围都是天使，每个人都有优点，而且每个人都是，哎呀，真的是让他很欣赏，他觉得他被天使包围。当他觉得周围是天使的时候，我告诉你，他自己就越来越像天使。所以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你要想想看，如果你跟人的关系不太好，很可能你的自我认识有了问题，你自我的认识，自对自己的认识有出问题，就是你可能偏到某个极端去。一个有健康自我形态的自我认识的人啊，健康的意思是什么？不是都看见自己的正面好的部分。健康的人是知道自己的优点，自己的缺点，他也承认自己是有缺点，他不避讳自己的缺点，他愿意坦然面对自己的缺点，但是他也看见神给他的一些特别的优点，他能够接纳自己的不足的地方，不好的地方，别人就算有批评的话，他也可以坦然接受，诶，我是有改善空间的哦，我是有需要被改善的地方哦，谢谢你的指正。他会这样来面对，而不是说你怎么可以说我。所以一个有健康自我形象的人，他会觉得活在天堂里，因为周围都是天使，天使不见得都说你好话，但天使会帮助你成长，天使会指正你说哪边你可以再加强，哪一方面你可以做得更好，那根据他的建议我真的更好以后，哇，谢谢你，他真是我的 angel。 英文里面的 angel 是什么？不一定是灵界的天使，就是你是我的 helper， 你是我的帮助者，叫做 angel。 那好，我们就说回来，耶稣讲的话对自我的认识，他讲的那句话是一个我们觉得最不容易接受，他要否定自我。有人肯定自我，有人超越自我，有人就算是探索吧，就比较中性肯定一点嘛。为什么要否定自我呢？对，耶稣讲了一句话，以含玄机，一个禅语，禅宗人讲话就是这样，以含玄机啊，话中有话。这段话在约翰福音十二章，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哎，这句话很简单，平铺直述，所有种子不种下去不会结出果实来，对不对？没有错。接下来就是一个奥妙了，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这句话就语言玄机了哈，爱惜生命就失丧生命，恨恶生命会保守生命到永生。那还鼓励一个人啊，怎么样恨恶自己生命？这些的话呢，到底在讲什么？哎，我告诉你们， 心理学家做过研究，他们研究这个自杀现象。大部分的女人有比较表面上的自杀倾向比较高，全世界都是如此。为什么呢？女人常常就是哎呀想不开啊，或者是心理不好的就会这样嚷嚷叫叫，甚至就微信到处发，不要活了啦，我要去死啦等等，第二天又常常上班了。而且全世界女人都比男人长寿，全世界毫无例外，不管打仗不打仗哈，你说打仗男人死掉了，不打仗女人也是活得比男人高的。因为他们研究过自杀率，男人自杀率是女人两倍。我说真的去自杀是男人，嘴巴嚷嚷要去死的是女人。结论是什么？心理学家建议男人要跟女人学习，心情不好的时候就跑一个地方去嚷嚷声吼两句，到海边到楼上到没有人的地方，我不要活了，你多吼几句你就活下去，活了永远。那男人都是憋死，男人就是哎心情不好问他怎么样，还行还行，像那个蚌壳一样把自己包得死死的。女人就是发泄，不要活了，恨恶生命，活到永远。我想耶稣不是讲这个吧？那到底什么意思？为什么恨恶生命的会保守生命到永生，爱惜生命的反而会失丧生命呢？这个东西呢，其实有几个问题。耶稣用一个字方面的一个文字游戏，约翰福音里面，刚刚是约翰福音十二章嘛？约翰福音里面呢，约翰他用的字有两个字来代表生命。第一个字叫做 Zoe， 希腊文的 Zoe， 现在有女孩子的名字叫 Zoe 的 ，Zoe。这个希腊文是现在英文里面，比如说动物园 Zoo， 动物学 Zoology 这个字的字根，从希腊文来。因为 Zoe 是代表一种生命，通常是代表动物、人的生命都可以叫 Zoe。但是约翰福音用这个字的时候，通常它是指一种不能朽坏的属灵生命，不能朽坏的属灵生命。所以譬如说得永生，那个永生那个字就是用 Zoe 这个字的约翰福音。那另外一个字也代表生命，那叫做 Psyche， 那就跟英文的 psychology 那个字的字根从这里来了，只是我们英文的 psychology 的时候，那个 p 在前面不发音，就是 psychology。希腊文的 p 要发音，就是 psyche。psyche 这个字也是生命，也是代表动物跟人的生命。这两个字本来是同义词，可以互用。我约翰福音用的时候，两个是不互问啊。通常约翰福音说 psyche 都是指肉体的生命，是会朽坏的生命 ；Zoe 是不会朽坏的永恒的生命。因此耶稣的话里面就用这两个字做文字游戏啊，他就两个字来交换。那也就是说从一个角度来讲，Zoe 跟 Psyche 代表两种不同境界，一个是永恒的生命，一个是肉体的短暂的会朽坏的生命。那就好像耶稣说比喻嘛，一粒麦子种在地里死了，结出许多子粒来，一粒麦子那就是一个就一粒麦子，然后种下去结出一个麦株，上面结了很多子粒，可能有100个麦穗，这也是个生命。一粒麦子是一个生命，一粒麦子跟一个成熟的麦子不一样，对不对？一个 Psyche， 一个叫 Zoe， 那个成熟的麦子有几百颗麦粒子，那叫 Zoe， 这个叫做 Psyche， 那一粒。就好像苹果种跟苹果树两个都是生命不一样，一粒麦子跟结满麦穗的麦株是不一样，两个都是生命不同的境界。因此呢，那段话如果重这样的翻译的话，就什么意思呢？一个人如果爱惜自己肉体的 Psyche， 你就会失丧属灵的 Zoe， 一个人如果不珍惜自己的 Psyche， 反而可以得到 Zoe 一直到永远，懂吗？不是爱惜自己同一个生命就失上这个生命，恨恶自己这个生命就得到这个生命到永远，不是两个不同境界的。就好像种子， 你舍不得这粒种子把它埋在土里面，它永远是一粒。你愿意舍弃它，把它种下去，日久它就成长发芽，成长变成一个成熟的麦株。一粒苹果种，你没有把它藏在玻璃杯子，愿意把它种下去，埋下去，日久天长变成一个苹果树。一棵树上有成百上千个果子，懂吗？就这个意思。用这里来比方，这是两个不同的生命。那因此，这个里面，因此就教导你一件事情：为什么耶稣说一定要舍己，或者说否定自我来跟随耶稣呢？基督徒说否定自我的意思，不是否定自我的价值啊。否定是否定什么？否定我这个人，我自我是可以独立自主的，英文叫做 autonomy， 我是独立自主的。我否定我的人生是自我为中心的，是 self-centered 或者叫 ego-centered。 因此一个基督徒是否定我是独立自主，我不需要靠神，不需要靠外面的力量来帮助我，我否定我是自我中心的，相反的，我的生命应该是以神为中心的，回到神为中心的人生观，那个时候我的生命才能够被发挥出来，就好像一粒种子要种下去才能长出来，你舍不得种下去你就永远长出来。所以我否定我自己是可以靠我自己，好像尼采自己靠自己的意志不断自我超越，他觉得是这样，我不需要上帝，他拒绝，最后的结果他进到精神病院，他不能超越自己。所以一个基督徒的人生观是否定自我是可以独立自主的，否定人生应该是一个自我中心的。那当你否定了这个以后，你就会进一步变成肯定自我，肯定我的生命在神的手中，因为我不是自我独立的吗？我不是，我要靠神，我的生命是神所造的，而且神可以让我的生命被他发挥出来。所谓内在的潜能，就是要死了种下去你就会长出来。所以当我肯定我的生命是神所造，肯定神在我身上有他美好的计划的时候，你就可以从否定自我到肯定自我，最后超越自我。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你叫吊诡，看起来是走反的路，别人在自我肯定，我在自我否定，可是结果自我否定的人却走向自我肯定，而且走向自我超越。所以否定自我是第一步 first step， 你这一步没踩上去，你不能肯定自我，你也不能超越自我。换句话说，对基督徒来讲，我们承认我们自己这个人，我怎么看我自己？我当然有一些缺点，我肯定有缺点，但我肯定我是神所造的，所以神也在我的生命当中放了一些东西，一些我知道跟我不知道的东西，那这些东西是需要被发挥出来的。我呢，我是在神手中一个叫做未完成的艺术杰作，一个 masterpiece， 一个杰作，但是尚未完成。我从信主那天开始，神在好像一个木头慢慢雕塑成为一个雕塑品，我在神的手中仍然在雕塑过程中，所以我会慢慢的一天比一天迈向成熟，一天比一天更加能够活出神本来要我活出来的那种丰盛，那种光彩，那种所有的东西。所以我对我自己的看法是什么？当我想到我的缺点的时候，我要这样的一个认识。我这样说好了，假如你自己对自己，假如你自己有要有自卑感啊，假如你自卑感，常常别人一个批评，别人一个什么东西，让人耿耿于怀，你不舒服，怎么办呢？我们中国人都比较客气一点，如果老外的话，他真的就拿个东西就在脑袋上。我们中国人不一样，我们都比较含蓄，含蓄怎么办呢？譬如说，拿个皮包，拿个皮包。你把它贴在皮包里面，贴皮包里面。你心情不好，打开看看， 上面就写了几句话哈。第一句话，我是上帝的艺术杰作。第二句话，只是尚未完工。第三句话，请多多包涵。我是上帝的艺术杰作，有一种自我的肯定。神所造的每一个都是艺术杰作。第二个，尚未完工，神要在我身上继续做雕塑的工作，甚至跟上礼拜一样，有时候苦难也是一个雕塑。我所遭遇的人、遭遇的事情，特别是不顺利的事情，都是一个雕塑的过程。对，患难生忍耐，忍耐塑造性格，性格带来盼望。所以我还在塑造过程中，所以看见缺点没有问题，我还在雕塑中，我是未完成的艺术杰作。第三个，要有耐心，请多多包涵，请各位给我一点包涵，我对我自己要有点耐心。我们是上帝的未完成的艺术杰作，这是基督徒的人生观。基督徒怎么看自己？就从这样一个角度，我从否定自我的自给自足，或否定自我中心，然后从这个慢慢，当神在我身上做一些修剪的工作、雕塑的工作，我的生命好像一点点、一点点那种样子出来的时候，我就开始有一种肯定。哦，我慢慢知道神在我身上的计划、旨意是什么，然后慢慢你就发现，你今天比昨天、今年比去年在成长、进步。你在超越，所以否定自我是肯定自我跟超越自我的起点，这是基督徒的人生观。我们不是靠着别人，要别人不断的肯定我，我也不是自己自我催眠式的自己肯定自己，自己肯定自己。我们不是用这样的方法来让我的生命找到那种自我的肯定、自我的价值。我们相反有一种谦卑的心理。愿意让神透过周围的人和事情，让我看见我有需要改善的空间，我也需要被修剪的地方，我也需要被雕塑的地方。当这件事情被显示出来，我开始在成长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你自己的成长，别人也看到你在成长。这是基督徒人生观。所以从个角度来讲，神本主义跟人本主义什么不同？我们都知道太阳系的轨道嘛，左边是直到对的嘛，哈，太阳才是中心，那个蓝色的就是地球，我们地球绕太阳转，然后还有火星，还有木星，还有水星，所有的行星都到太阳转，像一个同心圆，但严格说起来不是同心圆，有点椭圆了哈，或像个同心圆，这个轨道是很清楚的。过去我们不了解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以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太阳绕着我转，所以地球的中心，那个蓝色是地球，太阳绕着我转，这个正圆没有错，月亮绕我转也是一个圆，哎，火星呢？火星就不绕着你转了，它的轨道怪怪的，木星呢？怪怪的，每个星球都怪怪的，你知道吗？其实这是搞错了，你不是太阳系的中心，人生也是如此。我们基督徒人生观是神在中心，我绕着神，神是中心嘛，所以我绕着他转，我有一定的循环的这个速度，我有一定的这个离太阳的距离嘛，哈，那每一个星球都绕着太阳转，行星了，在太阳系里面，每一个人都绕着神转，没有一个人是绕着我转。如果天下人都要绕着你来转的话，那这问题就大了。你会对周围的人很多的不满，为什么别人不能配合你？为什么你的丈夫不对你怎么样？为什么你老婆不配合你？为什么他要配合你？你不是世界的中心，神才是。所以我们基督徒人生观是这样，我们每个人都是绕着神转，为神而活的。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所以我跟他的关系就是我跟火星、跟木星、跟水星，我们这些不同的行星，我们都在绕着神转，不同的距离、不同的速度。 可是这样一看，轨迹非常清楚，非常清晰，而且非常和谐。如果你是中心，所有的星球都绕着你转的话呢，有很多就乱了套了，就搞不清楚人怎么活。所以基督徒人生观是以神为中心的，神本主义。但是今天所有的宗教大部分的哲学都是鼓励人变成人本主义，或者像I世代一样 I, me, myself, 我是中心，所有的人都得绕着我转。可是天下没有谁一定要绕着你转，没有任何人要为你而活的，爸爸妈妈也不是为你而活的，你老婆也不是为你而活的，每一个人基督徒来看都是应该为神而活。那我们中间就有一个和谐而且匀称的一个轨道，就是基督徒看人生是这样看。所以结论是什么？基督徒人生观是什么呢？我们基督徒人生观不是像 Maslow 这位心理学家所说的要追求自我理想的实现，英文叫做 self-realization， 那个自我的抱负、自我的理想、自我人生的蓝图的实现。我们基督徒人生观不是在追求这个，我们所追求的是什么？叫做 Christ realization， 是基督在我生命中能够展现出来，人家看到我好像看到耶稣基督的生命一样。但这个当然不是一天之内可以做到了，我们一生之久就不断的让基督活在我的生命中，以至于人家看到我好像看见我里面的那个基督的生命。这是我们一生在追求的，不是一下做到，不是一生慢慢慢慢往这边走。我们要实现的不是那个自我，不是 self-realization， 是 Christ-realization。 所以呢，我们也甘心情愿把自己原来的理想啊、原来的梦想啊、抱负呢，或者人生的一个蓝图呢，交出来，交给神，然后让神来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更新我们的价值观，更新我们整个的人生的蓝图，最后在你生命当中会结出丰富的果子来。你自己的生命就好像你把你自己的抱负、理想、梦想像一粒麦子种在地里，它叫做死了，拿下去了，它不是就死了，它成长茁壮、开花结果，能做得更大。所以我盼望连续这三周我们大家的分享可以帮助我们中间所有的朋友，你能够有个了解，我们需要认识这位神，而这神跟你是有关系的，因为他是你生命的创造者、设计者、安排者，一切他也是保护者、供应者，你要去认识他。那同时你看周围的事情的话，是用正面的态度来看周围所有的事情，它有正面的意义的。这些人和事情，特别是不顺利的环境，可能让你看不顺眼的人，他都是在你生命中做一种修剪和雕塑的工作，使你的生命能够成长茁壮。你对你自己的认识也是从这个观点来看，你是神所造，也是神所爱的，你把你的生命交给他不会错。所以我前几次有约提到一下我自己的背景。我是高中毕业进大学的那一年信基督教，从接触到信都是一整年的时间。那我也约略提到，我本来信基督教之前呢，我在高中读书，我在台湾算是台湾最好的几所高中之中一个。我们那时候有一种保送制度，就是最好的重点高中的前几名可以保送最好的重点大学。就我高中毕业是保送台湾大学，所以我没有考高考，直接保送到台大。所以你也可以了解，在我这种背景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没有信基督教啊，我对我自己当然有很多的理想，很多人生的蓝图都画好了。那就在这一年当中，从接触到体验，然后去尝试去经历神，到最后一个决定的观点，就是我要受洗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的确想过这个问题。什么问题？成为基督徒就是神就是我生命的老板，我要换老板。 本来我自己有一套蓝图，我自己有一套想法，我想怎么活就怎么活。现在如果我受洗了，从水里一捞上来，那可不是一个馄饨，不是一个饺子。水里一上来，神就是我生命的主了。我那时候也曾经想过，那神会在我生命中还有什么蓝图？我想过我要怎么活的。我14岁，他初中二年级，不知道为什么，种种原因，看了一些书等等，心里就想过，将来我要读化工。14岁，对化工还没什么了解，我就要读化工，所以我保送就填了一个志愿，台湾大学化工系，我就进了台湾化工系。所以你就知道我从小有人生，我自己有一套蓝图的。可是我知道，当我一受洗，我就得把这套蓝图交给神，然后让神给我一套新的人生蓝图。他肯定要我往东，我能往西吗？他要我做这个，我能不做吗？不过考虑了一下，挣扎了一下，没有考虑太久，没有挣扎太多，豁出去了。为什么？因为在我那时候的经验经历一点点，还有从圣经的理解，我知道神是创造者，这没有错。而我也经历过祷告当中，我可以经历到神跟我的回应。如果他是我的创造者，他是有智慧有全能全知全能，我算谁啊？我为我自己画的那个蓝图对吗？这是基于对我自己粗浅的认识，以及我对周遭环境的认识，认为读这一行做这件事情是最好的。其实我真的知道吗？交给神，我就把生命交出去。那从那个时候到现在过了50几年了，我人生当然有很大很大的转变。我读了化工，化工系毕业，那在化工界，从我毕业那年做了整整20年，20年当中包括有4年多的时间去读一个化工的硕士跟博士，真正在专业里面工作大概做了15年，中间还有1年当兵嘛。然后1990年我大学毕业，整整20年我辞掉工作，回美国读神学，现在当牧师。我人生有个很大的翻转，但我一点都没有后悔，而且我觉得现在我的人生比我原来想的更加的丰富。所以我当时可能并不知道神要怎么带领我这一生怎么走，所以我还是在我的专业做了20年。但是各位朋友，我相信你如果认识了这位神，对自己也有一种新的认识，然后怎么看周遭的环境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决定点是你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你愿意把你的一生交给他，好像一粒麦子愿意把自己埋在地里死了，对你自己的梦想和理想 say goodbye， 然后你的人生才真的开始。那时候你看来你对你自己原来的人生说 no 说 goodbye 的时候，就好像一个否定自我一样。但从这一点开始，你就走向自我的肯定跟自我的超越，就开始走上这条路。所以我回头看我的过去50多年的人生，真的是充满感恩，充满了赞美，就是 amazing。 我从来没有想过神会带领我这样走这样走这样走。我相信每个人，你神在你身上都有一些不同的带领，重要的就是你要认识你是谁。对，这认识自己不是关在一个小空间里自己看自己，或者要别人用不断的赞美来肯定你，不是。我们要真正的认识你自己，也认识你之外有一位神，你跟神之间的关系你搞清楚，对自己有认识，那剩下你的人生的路就开始走向一个在神的恩典保守带领之下，一条不是平坦的路，但绝对是丰丰满满而且蛮有恩典的路。不一定是一帆风顺的路，但是再怎么样有神的保守，神的遮盖，神的引导，不是你孤零零的去乱闯天下，是神在带领你。所以我盼望我们当中所有的朋友今天能够对你有这样一个挑战，你也有这样一个回应。我们做个祷告结束，然后待会我们有 Q&A 的问答的时间，欢迎大家提问。 好吗？我们做个祷告来结束今天的这个讲座。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三次的讲座分别谈到我们应该有一个省思，我们应该对苦难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了解。今天我们谈到怎么样去认识自我，同时能够突破自我。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做出这样一种生命中的抉择，就是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主权交托在你这一位创造我们爱我们的神的手中，让你来引导我们走这一生的道路，让我们的一生是行在你所安排的旨意和计划中，而且是丰丰富富的，还有各样的恩典和祝福。即便中途好像有挫折，好像有患难，但每一个过程都有你自己的美好的旨意，为了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成长和茁壮。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晚上有许多的朋友来到我们当中一起来聆听，愿你的圣灵感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求主自己的圣灵也与我们众人同在，无论我们面临的是什么，或者将来要面临的是什么，都在你的恩典翅膀以下蒙荫庇、蒙引导、蒙保守。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好，我想你刚刚说了最后一句话，你已经给你自己一个答案，那就看圣灵怎么带领吧。就答案就是这个。那所以你自己已经给你自己答案，而且这答案是标准答案。那我只能这样说哈，我分三方面来说：一，什么是不要做的？不要读神学。我再次建议你，你现在不要读神学。很多人读神学了，有一个错觉了，读了神学以后，哇，我从不会都会，我什么都会，我会讲道，为什么？No。我们说有一个属灵恩赐，包括讲道啊、带领人信主、传福音，都是恩赐。恩赐是神给的，神学院不会教你的。
阿门。
神学院不是牙医学院，教你拔牙的。
阿门。
所以神学院不会让你没有恩赐变成有恩赐，神学院只是有了又加上。OK， 有了又加上，不是从无变有，从无变有是圣灵做的，不是神学院做的。那你必须先有，我说，譬如说我有传福音布道的负担，我有感动，而且我发现，哎，我传福音还真的有一点点果效啊。好，你在那时候你就可以读神学院，你读了以后就是更上一层楼。但如果你现在说我还没有布过道，我也不知道会不会传福音，我去读就会，我告诉你，绝对不会，你进去不会，出来还是不会，神学院不会教你这个，所以你现在你的状况，刚你所描述的，我觉得你现在不合适去跑去读神学院，你也不合适说好，我现在现身传道，我全时间都去传道去了，你也不合适。对，我说 no 的是这个东西不要，先不要做。第二个，你可以做什么？这个东西我真的就是刚你自己说的答案，我要等候圣灵的带领，我不能替你做决定，你能够做什么？但是基本上最简单的是从你现在是什么开始做起，从你开始是什么，就你本来比如说你现在不上班了嘛，不上班的话你有很多自由的时间，自由时间你本来在做什么，比如说有时候有点休闲的时间做东做西，也有点运动，也有一些朋友，继续做你现在在做的事情。但是你的祷告里面要说，神啊，比如说我今天要去公园，我每天都会去公园运动一下，求你帮助我带领我，如果我在公园运动的时候如果有机会碰到什么人，那有机会可以跟他分享福音的时候，求你给我智慧给我口才，让我能够做我该做的事情，或者碰到一个人需要帮助我就帮助他，就这样。 OK， 所以你不必刻意要去做什么，我说不要刻意读神卷，不要刻意跑到教会说我要做传道，我希望不要这样。你就是让你自己做你原来的东西，但是因为神生命的改变，你会做你原来的我，但是你会慢慢不一样，你会慢慢不一样。然后从这个过程中 人家会发现你固然在做同一件事情，可是你跟以前不一样，你是不一样的人。做同一件事情，可能我只是去运动，我也有一些朋友跟我一起跳广场舞啊干什么，我本来就是这样做，我现在还是这么做，可是人家发现你不一样。那个时候很多福音的机会什么工作就开始来了。那跟你在一起现在跟你离开的那个不管是前任老公或者是什么，那么要做什么一样，你对他有一个负担，灵魂的负担了哈。那么你可以这样做，就是说你就是纯粹关心他的灵魂，为这种的爱啊，不是说要复婚，你没有要这个意思，但是神说不定就带领你们复婚。但是我不是为了复婚而拼命就黏着他了，越黏我告诉你，哎呀，所以台湾有一种东西卖什么我不知道，我知道广告词我知道，要有点黏，不要太黏。你太黏的话，你会吓跑人的啊。但是我觉得生命不一样嘛，而有时候神就开始动工了。所以神改变事情的时候都是先改变我们的生命被神改变了，然后你就发现周围的环境开始变，周围的人也开始变，所以求神改变我们，所以寻求神带领，那不是嘴巴说说而已。我真的每一天读经祷告的时候我都求神，神啊，我今天我该做什么，有什么事情吗？随时随刻你提醒我，我即使在做一件我平常在做的事情，很可能是你就会提醒我说，哎，有件事情你可不可以多做一步啊，你可不可以打个电话给谁啊，关心他一下，他最近好久没来了，现在冠状病毒他有没有出来买菜啊，他怎么样东西，哎，可能就这些小小的事情，但这些小小的事情就可能发生重大影响，寻求神的带领啊。然后这两个做完以后，重大的改变，哎，神忽然间要你转向做什么的话呢，等你第二个部分能够慢慢神的带领，那个路就慢慢出来了。神不会忽然间在你半夜睡觉的时候哼起来给我去哪里。至少我信主50多年来，上帝从来没有半夜把我吓醒，从来没有过。我不敢说神不会这样做了，我想大多数神不会这样做了。但是你就这样走着走着走着，神就慢慢把路带出来，然后慢慢发现啊，原来就是如此。或者一方面往前走，一方面回顾你过去的路，你就发现却顾所来径，然后这个路就发现啊，我知道了，谁要我做这个，这样。所以真正人生重大的改变往往是等到你能够学习安静在神面前，而且一步一步做你正常的事情的时候，神就一步一步把路给显开来，因为我有一个顺服的心，那么事情神就会开始做。这是上礼拜也有人问这个问题，为什么我祷告很久都没有神都不回答，我说你祷告很久神不回答其中一个原因，如果你无意已决，你已经先有一个旨意，硬要神按配合你的计划，神就不讲话。我告诉你，你愿意说神啊，不论你要我做什么我都愿意，最坏的我最不想做，如果你要我做我也愿意，到这个时候神就开始开幕，然后开始引导。 OK， 好， OK， 先说两件事情哈。第一件事情，当然我们会尽量的想办法跟他说一点什么，不过我也不是建议你急急忙忙天天跟他说东说西，不见得有效果哈。但是我们当然是尽量啊，所以圣经这个也有提到说，如果我们能够帮助一个失迷啊，迷失了人回头的话呢，这是一个很大的祝福了。是一个很好的祝福。但是帖撒罗尼迦后书，保罗书信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二章也提到一个状况，你要心里有数。你说的这个朋友越走越远，可能回不了头怎么办？那我会告诉你，圣经上是有这样说的。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有提到说，这个世代因为有假先知嘛，他们会诱惑人，假先知是带头诱惑人的， 他们有撒旦的能力在他身上，他可能也会行神迹奇事，可是是撒旦的神迹奇事，应该叫诡计啊，不是神迹了啊。所以他会诱惑一些人，迷骗一些人，但是圣经上保罗就想说了，但有一种人，他说叫做沉沦的人，他们来欺骗他，沉沦的人是被骗，被欺骗。可是这种人，因为他们不喜爱，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所以神就故意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倒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什么意思？我当然不知道你的朋友是不是属于这种人，但是如果我们周围有人他误入歧途到一个异端里面去了，然后你怎么跟他讲九条牛都拔不出来的时候，保罗已经说了，有一种人他误入歧途，他误上贼船，可是为什么拉不出来？神知道，神见察人心，神知道他里面本来就不爱真理。你既然不爱真理，神不但不把你挡住，不把你拉出来，神就干脆再推你一把下火坑，故意给你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听起来很恐怖哦。叫你不要去，你硬要去，去。犹大就是这样，犹大卖主，最后晚餐，犹大坐在耶稣旁边，他还假惺惺问耶稣，要卖你的是我吗？耶稣说，你说的是，你要做的事就快快去做吧，要死就去死吧。犹大就出去卖主了。耶稣说，你要做的事快快去做，这什么意思？所以有一种人他执迷不悟，不容易拔出来。所以那时候你别，我意思说你不要怪你自己，说我努力不够。有一种人很可能你怎么劝都回不了头，因为神知道谁是爱真理的。相反的，有的人是真的渴慕真理，可是误上贼船。神知道，神有他格外的保守，所以神会让他知道说，哎，有点不对，回头了。所以我周围的人当中，我碰过一个是法轮功的，沉迷法轮功的，结果都还没来不及跟他传福音，他就信主就出来了。可是另外一个法轮功，你试试看，你可能真的九条牛、八条牛、十二条牛都拉不出来啊，有些不一样。但那种人他是希望渴慕真理，可他从来不接，他没有接触过基督教，虽然他儿女后来是基督徒，劝他他都不听的。哎，可是他就转了啊。所以神知道，那我们只是什么呢？我们是神的管道和工具，尽力而为，好不好？所以不一定你能够真的把它带回来，但是我们还要尽我们的努力的事。哦，哇，这是个博士级的问题。我想你的意思是，神本人本反合性，就是你大概是讲那个什么，你那个唯物辩证法的正反合，一个这个一个这个的反合，所以他说反合性。我想对这两个可以有个反合性，怎么讨论呢？我只是告诉你，人生有两种，就是一种神本主义跟人本主义，基本上你几乎把所有的哲学、所有的宗教合起来就是两种。那佛教典型的人本主义，佛就在我里面，我不必到外面找佛，我就是佛，佛在我里面。那哲学不是吗？儒家也是啊，都在修心养性嘛。所以基本上所有的大部分的西方哲学、东方哲学、宗教里面，基本上都是人本主义，人本主义。然后即使有宗教，神替人服务的，如果祷告要灵，他要服务我呀。他如果神对我的服务不好，我就换个教。而这也是人本主义宗教，大部分宗教也是这样。那基督教不一样，基督教很摆明的就是你为神而活，神不为你而活，神不替人圆梦的。你的梦是你的梦，你的梦应该是埋下去的啊。这诸如此类，这是神本主义跟人本主义两种一个，但是没有一个 正反合了。如果你要讲正反合的话呢，我倒是在讲那个后现代思想，你懂吗？这个是题外话了哈。什么叫后现代？现代主义就是理性主义，一切讲理性的。后现代是唱反调，后现代就是反理性的。理性主义者认为什么事情都是绝对的，有绝对真理。后现代是反对一切都是相对的，唯一的绝对就是相对，两个完全相反。那我们基督徒怎么办？你是要赞成理性主义，还是认同后现代的相对主义？那我就用正反合了。我说我们既不站这边也不站这边，那就好像我用一个佛教禅宗的一个和尚的说法，人生的三境界，第一阶段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第二阶段山不是山，水不是水，第三阶段看山又是山，水仍然是水，那就是正反合了。理性主义有绝对真理，山就山，水就水，绝对的。后现代是全部是相对的，全部反了，山不是山，水不是水。那我们基督徒既非理性主义者，也不是后现代，我们是山看来又是山了，可是跟第一种山就是山那么简单不一样，也不是说山不是山，我们有另外一个高度来看这件事情，那就是所谓的反合性。所以在后现代思想跟理性主义这两个当中各可能有一个反合性，但如果神本跟人本有没有一个反合性，然后中间一个既非神本又非人本的什么什么东西，我知道现在我没想出来。我不知道你在说恐怖，是我刚说一个人如果执迷不悟陷入异端的话嘛，很恐怖哈，上帝就如果你是基督徒，你知道罗马书有一句话哈，他是提到有些人犯在罪恶里面嘛哈，他明明知道神不喜欢他，仍然去做，对不对？那罗马书第一章三次用一个字叫做神就任凭他们，任凭，我们翻译成任凭那个字，那个字的希腊文就是有一点点比任凭还要严重一点。任凭是这样，我挡住你啊，别去别去，挡不住了，好吧，就过去了。这个栏杆挡不住，你就过去。任凭，原文的意思有点，我挡住你，叫你不要去，你真的要去吗？你真的要去的时候，我就说去吧，啪，推下火坑，看到。诸如此类，这叫做不是只是任凭，那就有一点点 push， 所以是有点恐怖的。但是神鉴察人心嘛，神知道你里面是在想什么。如果你真正是渴慕真理而误上邪船，神有办法让你带出来，就是周围的人和事情。但如果你不是这样子的话，你硬要偏行己路，那就是。普通的说法什么？天堂有路你不走啊？要下去，那就神就说那就去吧，这样的意思。最后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跟你讲过，结婚要七年的婚宴，婚宴有七年那么久吗？婚宴七天都太久了吧？还有七年的婚宴，一个宴席七天吃不完了，所以没有天葬的七年婚宴了啊。那这个问题是这样，这个问题是有点点复杂。我的复杂意思就是说，这牵涉到末世论。那末世论圣经上提了一些基本的框架，但是并没有讲得非常详细。所以在末世的方面的观点来讲呢，在基督徒当中有分成几个派别，从千禧年就是。基督要再来一千年的千禧年，好日子嘛。那有一种是叫做无千禧年派，就是说没有真正的一个一千年，是叫做无千禧年派啊，逐渐就只带来了。另外一种是前千禧年派。那么目前华人教会大多数，包括国内家庭教会，大多数是前千禧年派。前千禧年派。这是英文的念法了哈 ，pre millennium 跟后现代 postmodernism， 前千禧年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是在千禧年之前，来了以后后面有千禧年，对，千禧年前再来的叫做前千禧年派。也曾经有一种叫后千禧年派，后千禧年派是千禧年结束耶稣才再来，那那一派现在已经没有了。这个中间的差别是这样子啊，千禧年是一个神掌权的日子，不管是真的地上的一千年或者一段时间，那在千禧年之前世界发生怎么样呢？在19世纪结束之前，那时候基督徒大部分在西方国家比较多，亚洲开始有基督教来了，但还是少数，80%几的基督徒在欧美国家，而且那时候整个西方国家包括殖民地主义嘛，列强无论是政治经济各方面都不错啊，民主政治好像也不错嘛，所以因此西方很多基督徒很有信心世界会越来越好，越好好到一个停步就带来了地上的千禧年。所以你再问天堂在天上还是地上，19世纪快结束的时候，很多人非常相信地上会有一个天国。天国在哪里？美国人说就在美国，他们认为在美国，欧美基督教国家了，他们对这个很有信心，所以他们叫做后千禧年派，就是说越来越朝向已经达到千禧年，就全世界都有民主政治、科技发达等等等等等等，所以对于未来充满着乐观的想法，那时候就有后千禧年派，千禧年达到最高峰的时候，耶稣再来。那现在为什么没有？因为打过两次世界大战以后就幻灭了，因为两次世界大战从欧美国家打起来，是基督教国家打基督教国家，而且发现这个世界显然没有越来越好嘛。只要世界在大乱，我们对世界的前景是悲观的时候，大多数基督徒就会变成前千禧年派，那就是说这个世界往下走嘛，走走走走走走，最到上帝要来收拾残局了。我相信现在香港的基督徒大概都是前千禧年派，你要信港式国安法吗？我香港完蛋了。没关系，我告诉你，耶稣要来了啦，把你都收拾掉了。我说耶稣快点来，快点来，不要让我们香港人碰到这个，就先把它收拾掉。对，所以你知道有灾难有那个的时候，我们都会盼望主再来把这个世界的动乱结束。那圣经上有提到千禧年，也提到主再来，也提到被提，每一点都有，可是圣经上从来没有一段经文把每一个事件通通清楚的排列起来。所以因此怎么排列，每个基督徒就有自己的一种 preference， 自己的倾向，因此就是见仁见智。所以因此末世论为什么不是一致的，虽然有很多共同的东西，但是有些不一致。我讲了这么多就在回答你这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天堂在天上还是地上？天堂，这问题很有意思。天堂不是地堂嘛？天堂在地上是什么叫天堂？在天上地上，所以天堂最后的一个当然在天上，可是这个天上未必是天空的天啊，地上也是新天新地，所以是不是这个地球换一个地球或者是怎么样？总而言之，那时候反正我也没去过哈，所以超时空的一个环境，我也不知道是应该怎么样，但是当然绝对不是在地上。那韩国人，比如韩国的异端每次都把天堂都搬到韩国去了，那台湾有一个新耶稣新约教会就把它搬到高雄去了，然后有些人搬到美国去了。天堂不会在哪里啊？不是在地上。那耶稣来把我们提到天上以后才开始七年灾难吗？那就是前千禧年派，耶稣再来，再来千禧年，耶稣来之前有个灾难，那灾难是在灾中，灾难当中七年当中三年半带来， 灾后七年后再来，耶稣就来了，还是灾难前耶稣就把我们提上去，以致地上在遭难的时候我们在天上当观众。你看，你看看，你看看，叫你信不信，好了，你有苦难了不要天上看，哦哦，这样哦 OK。 所以基督徒赞成前千禧年派，还有三派，灾前被提派、灾中被提派跟灾后被提派。所以没有一个绝对的共识，我们都彼此接纳，然后不知道，大概是这样。我们现在基督徒的观点比较偏向叫做双重使命。双重使命就是一个是拯救灵魂，另外一个使命，我们在世上是光是盐，所以我们对这个社会有一定的责任。所以社会的事工不管是什么，我们不能够，我们现在基督徒不应该是去离群所居去做隐居的人，然后我要得救了，世界上要死你就去死吧，反正你早死晚死就死定了，我不管你了。哎，我们基督徒不应该这样，我们是世上的光和盐，除非我是施了味的盐，或者我那个盐呢释放的盐罐子里的，那盐在里面从来不出来，那这盐有什么作用？对，我们不是盐罐里的盐，我们是世上的盐，调点味嘛。就世界上如果你觉得这个世界上啊太没有人情味了，你不要怪别人哦。我们这个基督徒是不是没有味道的盐？应该我们在至少我不能让全世界更有味道，至少我的单位、我的社区、我的亲戚朋友当中，因为我在要有点味道，那就是我们尽的责任。如果不是如此的话，那我们这个是不是没有味道的盐，吃的盐味的盐，这点是我们要反省的。所以我们有一定的社会责任，但是属灵方面我们要抢救灵魂，拯救灵魂，传福音。但我自己的属灵生命当然也是一定要，你自己没有属灵生命怎么传福音给别人呢？对，应该是双方面都应该兼顾，对社会跟自身的灵命都是应该要兼顾。但是当然当你要做社会关怀工作的时候，我想第一个是从你自己生命开始改变。你自己生命如果没有，我就说你是失了胃的盐的话，你对社会有什么影响？如果你跟社会完全一样，你就被社会污染，你就不能改变社会，你也不能够帮助社会变好。就必须有属于生命的特质，属于生命的一些就是所谓盐的成分，否则我不能够发挥像盐的功能。所以自身的灵命跟社会工作两之间也是有密不可分的一个关系。Yes, yeah. 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基督教里面哈卖1000万本的书我都不看的。为什么？那是又宽又广的嘛。所以畅销书我都不看，我是都买那种叫好不叫座的，很好，但是不一定销路很好的。销路太好了，1000万人抢着看那种书。想也知道有点什么问题啊，怎么会那么多人想看？因为又宽又大嘛。当然你不能反过来说那本书都没有销路，那本书一定是好书，那也不一定，对不对？所以你要叫好不一定叫座，叫座的不一定是好，就这个意思啊。所以基督徒总是少数，这倒是真的，总是少数。但是少数不是说只有1%才叫少数，会10%，但绝对不会95%。基督徒永远不会成为95%，甚至可能不会超过50%。那再往下是多少？那就很难讲。好问题，我只能这样反过来问哈。除非神有清楚的感动，要你动，要你离开，否则你别动。我不知道你的环境，你现在的职场的单位啊等等，可能有很多人啊，什么事情让你很不爽吧？很不爽，你就觉得这是不是神要我的？神可能有另外一个工作。 我不是神，我不能替你做这个决定，但我只是知道神把你摆在这个地方，人可能不好，环境不好，或者什么什么不顺心，但这不构成理由你要换工作，不构成换工作的理由。所以你说我怎么确定现在是职场是合神心意的？你要找一个合神心意的吗？那合神心意你怎么找啊？那待遇比较好啊，啊，那又有冷气可以吹啊，哦，有冷气的就是神带你去的地方吗？不见得。我没有说你绝对不准换工作，我也没这么说，但我只是说怎么样去知道神在的职场是合神心意的。那我是说了，神带你去任何一个地方，谁有他的主权，谁有他的带领。而且如果你是一个有生命的基督徒，在那样的职场里，而且你不是失了位的人，你都是会多多少少发挥一些功能。一直到一个时候，有各种的条件加起来，你会清楚的知道时候到了，你该走。往往不是环境的不顺利，而是有个另外一个明确的更好更高的呼召。所以你要问什么是神合人心意的，那这个有时候是 case by case， 我不能用一个通则告诉你，但通常神会有一些引导。我这样说吧，我在台湾工作七年，在高雄，然后后来我出国读书，读硕士博士，是我大学毕业，连当兵，我在90之后才出国。我那时候去出国读书的时候，为什么会出国？一方面我的工作做到一个程度，我觉得，就也能够为神做工，对教会我也有事工可以做，我有很多可以做，很多是正面的。但是我也觉得神好像慢慢一个感动，我需要去不但在我专业上有点进修，甚至在信仰上教会的事工上，我希望在外面读书的时候我可以多了解一下，在什么听说在美国的华人查经班很活跃。你要知道在我离开的时候，在台湾所有的教会没有一个教会有主日学，主日学都是给儿童，没有成年人。可是我知道在美国的华人教会有成人主日学，我说我很想知道他们怎么做的，还有很多很多东西，所以我很想在属灵上也有 upgrade， 不是只有我的专业。然后我的工作方面做得很顺，那其实我看来我大概再待个两三年我会当厂长，我那时候副厂长才29岁，而且是台湾第二家石油化学公司，职业上我还有很好的前途。可是我觉得 it's time to go， 我没有任何工作上的不顺利，但我只是觉得有神另外一个 higher calling， 那我也愿意。所以最后祷告，然后有很多的印证，神的各方面就告，我是这样走的。不是说我原来的环境里面我已经不能做事了，我没有，不是这样。如果我去了天国回来，我就告诉你了，就说还没有信来就去了，我看到他了，可是我又没去啊，所以我怎么回答你这个问题呢？我只能这样说哈，我知道你的意思是可能你有亲人你也传福音，但他还没有信主，然后他过世了嘛？过世以后那他能够到天国吗？圣经上是这么说了，我只能说圣经上怎么说。很多人想法是他没有信耶稣，那只有一条路下去了。圣经上从来没有这么说的，圣经上没有这样说的。罗马书第二章他有一段话哈，没有给你一个肯定的一个清楚的答案，但是已经指出一个方向。罗马书第二章哈，他一开头就讲到一些事情，然后他说到什么呢？他说神是不偏待人，神是公义的，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第六节，他照行为报应个人。然后第七节，凡恒心行善， 寻求荣耀、尊贵和不朽的、不朽坏之福的人，神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哎，你注意听啊、哦，有信耶稣吗？恒心行善，然后追求荣耀、尊贵，就是圣洁的那方面的事情，而不能朽坏之福的人，追求这样的人，神以永生赐给他们，他有永生呢、哦。那古往今来是有些人可能一辈子没机会听到福音，可他真的是恒心行善的话，真的假如有这种人的话，你说神说我永生赐给他。所以我的意思是，我真的不知道孔子孟子会不会上天堂。我不敢说你爸爸，说你爷爷，说你奶奶，那你说这么好的孔子孟子啊，古圣先贤很多啊，他会不会上天堂？他可能没有听过耶稣，他还没有信耶稣。我的答案是，我不会说这么好的人当然上天堂，我也绝对不会说孔子一定下地狱，我不会这样讲，我只能说我不知道。但上帝给了我他的游戏规则，他的规则就是恒心行善等等，这样的人神以永生赐给他们。然后在后面第二章第十二节的时候，保罗也继续说嘛，凡在律法以下的犹太人嘛，当时犹太人就今天是基督徒，律法以下的按照律法受审判，不在律法以下不按照律法灭亡，不是不灭亡，不按照律法来审判，因为神不偏待人嘛，所以神是审判官，所以我不必替孔子孟子担忧，觉得这么好的人都不能去天堂，那太不公平了嘛，别这样担心。你也别说再好也没有用，下地狱我不知道。所以因此你如果有任何的亲人他在信主之前过世了，以后会怎么样呢？很可惜我们的答案是我们不知道。但有一点我是知道的，神是公义，是信实的，他会按照他的公义给所有的人不偏待人的一个审判，但绝对不是狭窄的说你没有信耶稣完蛋了。那降下来我们真的会觉得有点不平，他一生没有机会听过，而不是他不信，那因为他没听过就下地狱。那当然如果说可以不必信耶稣等等，只要做得够好也可以上天堂，那我干嘛信耶稣？那就是在这里了，为什么叫福音？你要一生谨谨慎慎啊，一生之久恒心行善。这恒心就是什么？没有一天没有一秒钟不行善的，恒心行善，而且一生都是寻求尊贵荣耀，而且寻求不能朽坏之物，一生都这样子。神把永生赐给你，你能够保证你一生吗？所以就很难啊。所以福音就是因为神的恩典，耶稣基督替我付了赎罪祭的代价，使我可以去了，所以这个是一个恩典之路。你不走这条路，要走这个守规条然后严格的话，所以但是我说已经过世了就已经过世了，但如果你有得选的话，你要选择哪条路？当然你会选择恩典之路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就是让那些人可以有机会走上恩典之路。因为我不能说孔子孟子做到没有，我不知道嘛，因为所有的历史记载也只是片面的，我也不是鉴察人心，但神鉴察人心。所以你只要相信神是公义正直恩慈的，对，他会有一个公平的审判。所以他会去天国吗？天晓得，只有神知道，没有任何人知道，我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放心的把他们的灵魂交在神的手中，包括我们所爱的。